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推出获得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加强美国和中国开展全面的战略竞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乱德斯4月8号推出加强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并且宣布获得两党议员的支持，未来是几日里面会提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进行审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介绍话，这个新的法案经过同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李斯的协商，同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首度共同推出的同北京开展战略竞争的重要议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重点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面有力量在国家以及国际力量的所有方面同中国开展竞争，强化美国处理中国政府威胁的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决心支持印太地区以及是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要求美国重新确立在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多边论坛当中的领导地位。欧盟早前对中国进行了自1989年以来首次人权制裁之后，北京立即对欧盟议会成员、各议会的议员、学者以及是欧盟机构制出反制，引发外界对欧中关系、还有欧中投资协议的前景等议题的关注。其中一名受中国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在8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上面强调，相关的制裁对中国毫无益处，反而会令欧洲更加聚焦中国的一系列举动。他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除了警惕中国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之外，欧洲亦都意识到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以人权为代价，因此在针对香港以及新疆的报告当中提及会将人权列入欧中投资审核标准当中。莱克斯曼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和跨大西洋伙伴的合作，重新评估改变对中国的策略。围绕香港政府计划分阶段限制公众查阅公司登记册资料一事的争议持续，香港会计手足工会9号前往香港会计师工会递交请愿信，认为会计专业人士履行职务、打击洗钱以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促请工会向政府反映业界忧虑，以免业界陷入因无法完整查册而不能够完成核数工作或者是法例要求的两难局面。而在同日，香港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就收紧公司查册安排进行讨论，针对政府有关只可以由公司股东、公职人员或者公共机构，包括执法机构、破产案受托人或者清盘人等指定人士，透过申请取得董事以及公司秘书受保护资料，亦即是通常住址以及完整身份识别号码的建议，热血公民的议员郑松泰批评有关做法是倒退，提醒多个行业包括地产代理、律师、核数师、清盘人甚至劳资追讨都需要查册，表示收紧查册是鼓励开空壳公司，轻则避税，重则洗黑钱。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在加东时间星期四报道，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已经同家人移居加拿大。据香港多家媒体在过去两日的报道，郭荣亨在去年11月已经离开香港前往英国，之后转往加拿大，他的家人亦都随后前往加拿大。郭荣亨在2012年竞选立法会法律界功能组别的时候是当选，并且在2016年成功连任。在2019年10月，郭荣亨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担任临时主席期间，主持有关选举正式主席的时候，因为容许泛民主派议员利用议事程序在会议上不断提出问题，试图拖延主席选举，导致内务委员会在6个月内未能够选出主席，引起了中国驻香港机构中联办以及中国国务院的港澳办是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郭荣亨企图瘫痪立法会以及冲击宪法，指称涉及到犯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有关郭荣亨移居加拿大的消息流传之后，香港有媒体曾经向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求证有关消息，梁家杰在当时回答话不清楚郭荣亨的行踪，而公民党亦都未有收到郭荣亨要求退党的通知。郭荣亨的社交网站在过去一个多月仍然只是有更新。 白金漢宮官員表示，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丈夫菲利普親王已經去世，享年99歲。菲利普親王在今年年初在醫院度過了一個月的時間，然後在3月16日離開了醫院，返回溫莎城堡。菲利普親王亦都被稱為是愛丁堡公爵，在1947年和伊麗莎白結婚，而英國歷史上最長時間的皇室伴侶。他在參與了超過20,000次社交活動之後，在2017年退出了公務。菲利普親王是希臘皇室成員，在1921年出生在希臘科夫島，他熱愛運動及鄉村探險，他有四名子女、八個孫以及九個曾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机制，以确保爱国者治港。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拉远民主普选的距离，另有61%的受访者说反对新设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学者分析说，民意调查结果是反映大部分港人认为新的选举制度与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亦都是香港民主进程的大倒退，民主派几乎没有参选的空间，估计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可能会创历史新低。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0日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警队国安处亦都有可能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符合资格的参选人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有民主派人士关注，如果被判断为不符合参选资格，会不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甚至触犯国安法。新选制下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到只有20席。参选人除了争取地区选民的提名，亦都要取得选举委员会五大界别每个界别最少2名选委的提名，合共要拿到10名选委提名。各界关注新选举制度之下，香港人的参选和议政空间被大幅收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4月9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和选举观察计划合办的网上民意调查，主题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的香港选举制度。这项调查在3月31日至4月7日进行，以网上问卷形式收集意见，成功访问了7119人。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拉远香港社会与民主普选的距离，只有10%认为新选举制度拉近了和民主普选的距离，14%表示没有影响，8%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另外有6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新设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支持的有29%，有7%表示一半半，3%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在记者会上分析，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人认为新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相信特首林郑月娥和建制派都很难说服香港人民主进程没有受影响。
你看看这个的意见调查出来的结果，讲逻辑讲常识一定是和民主的目標是背道而馳，這個一定很清楚，這個是常識來的。有建制派甚至乎可能林鄭月娥本身以為大話講100次、1000次 一萬次咧，大家都會屈服噶啦。啊，似乎咧，我睇唔到任何呢個咁樣嘅機會咧，大話會變成真話，真相始終係真相都喺度。
陈家洛表示，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民主进程的大倒退，无论是立法会直选议席的减少，以至选举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法成分，增加了很多阴点被政府委任的成员，他认为甚至出现互相勾结的铁三角系统。
这个铁三角包括一边就是不同的界别，另外一个角落头当然就是特区政府，他委任的后面的后台呢，當然就是所謂中央或者他們的代表了，就是兩辦，不論是港澳辦或者是中聯辦，而再想個安全系數提高呢，又加了一個三層的一個的所謂資格審查的系統在這裡。所以今次選舉觀察計劃呢，是基於這個出發點呢，問了兩個很具體的問題，就是想看看香港人怎樣判斷這件事，是不是倒退緊，離民主的目標是漸行漸遠，還是漸行漸近呢？我想個答案都很清晰。
民調亦都顯示，以政治取向區分，6084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有98%認為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制度，拉遠香港社會和民主普選的距離。而621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有49%，即是接近一半，认为新选举制度拉远了同民主普选的距离，认为拉近的只有16%。另外有22%的人认为没有影响，13%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对新设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98%的民主派支持者表示反对，亦都有37%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反对，支持的非民主派支持者有47%，12%表示一半半。陈家洛表示，整体有61%的受访者反对新设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反映大部分香港人不接受有筛选的选举。他又认为在新选举制度之下，民主派几乎没有参选的空间，而98%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新设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反映民主派支持者可能不赞成民主派人士参选，也都反映人大的决定不得人心。
这个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改变，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改变。现在我们在议会里面见到的这个讨论，是完全是缺乏足够的代表性，缺乏足够的香港市民民意的支持，他们是一意孤行。所以不要惊奇，如果真的有得选的话，香港市民就會用他自己的方法，不需要任何人去安排，不需要任何人去梳擺，因為先破壞選舉公正的並不是香港人，並不是香港的民主派，而是自信心極度不足的林鄭政府，同埋撐他腰在背後的那班北京的官員京官，是他們始作俑者。所以老實講，你行得呢一步，就預咗香港人會有佢嘅反應。如果你想立法制止人哋投白票，甚至乎可以令到人不投票嘅，你再做落去嘅時候咧，世界在看，香港人在看，唔好話民主越行越遠啦，其實嗰條路已經斷埋添。
陈家洛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49%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认为新选举制度拉远了和民主普选的距离，反映不分党派的香港人都不会想香港变成中国大陆一样的一党专政体制。
很清楚，大家在香港生活的朋友都不会想香港变到像中国大陆那种管治方法，一党专政，完全所有自由都受到监控，少少的想表达自己的睇法，包括譬如投白票，而家都会被人追击、被人追杀，呢种讲法、呢种谂法，要控住大家，恐吓住大家先，啊，唔好尝试组织啊咁，啊，我哋会好似处置组织初选嗰班人咁处置你嘅咁，所以个分析就系你见到 不合理，亦都冇冇道理可言，都冇常識可言。而非民主派的支持者咧，看在眼裏咧，都不同意呢啲咁嘅做法。
陈家洛表示，从民调结果估计，今年十二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可能会创历史新低。他认为港府无论是禁止投白票或者修改选举条例，强制选民出来投票，都不能够扭转新选举制度得不到普遍港人认同的状况。
如果参考翻世界各地一啲不民主的政权曾经发生过的引号引住的选举，其实是假的选举，除非他可以拿很多方法挟持大家去逼大家去投票，如果不投票呢就会怎样怎样、啊、是不是想香港变成这样呢？那大家都会有眼见的啦，是不是你逼我和你去投票，我们都有个感觉有讲法，那逼我去投票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呢？投白票又好啊，还是是即是不投票啊，还是废了张票呢？我不知道，也都没有法子可以判断得到。但是如果没有办法逼到香港市民投票，香港市民用腳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去拒絕參加這個假的選舉，我覺得都是他們的一個選擇，都要尊重的他們的一個這樣的選擇，即是一個政權應該尊重大家不參與的一個這樣的選項。
全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会长兼高教界选委冯伟华表示，目前由选举主任审查候选人资格已经是不公开透明，将来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甚至可能按国安处的意见作决定，而且不受司法复核。他形容新选举制度对民主派的筛选是关卡重重，相信很多候选人会因此却步。冯伟华表示，民主派的立法会参选人要拿到选委会五大界别每个界别最少两名选委提名，难度非常高。他认为这样的筛选不符合国际标准或者香港人的看法，都是距离普选越来越远。
因为有些界别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差不多百分百是亲建制，那他们都未必是自由意愿可以提名不同的人。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用咁嘅方法去攞到攞齊，好似人哋集齊一套嚇、啊，要即係五個界別都有嘅時候咧，其實就差唔多係要去跪求佢哋去即係提名。咁嘅時候呢、這個嘅選舉制度喺個候選人嘅資格嗰度，候選人係咪可以做到真真正正俾人去選擇咧？其實呢個都係好大嘅疑問。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呼吁国会议员批准他的$20,000,000,000基础设施计划。拜登说，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对未来的投资上跑在美国的前面，试图掌握未来。上个星期拜登在宣布这项计划的时候，亦都多次提到中国。他说他的基建计划目标就是要让美国赢得与中国的竞争。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在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上，美国不应该以中国为参照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包括修改道路、桥梁、城际列车等交通基础设施，对车站、机场、港口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翻新社区，更新电网，扩大宽带互联网的覆盖面，换走饮用水的系统当中的原水管等等。此外，鉴于拜登对于基础设施的宽泛定义，他的计划当中还包括针对先进的建筑业、电动汽车业、清洁能源产业以及护理业的产业政策，对科技研发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提升种族、性别以及经济平等的政策等等。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磊认为，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和中国的基建计划是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王天磊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当中说，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不单只是关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它是多方面，其中有很重要的种族公平因素，有很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因素，还有产业政策的因素，这些都使到拜登的计划和中国在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不过中国的经验或者是可能提供一些的教训。通过大搞基建来拉动经济，这个是中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困境的时候多次使用的策略。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40,000,000,000人民币的基础设施投资， 带动了中国基建井喷式的发展。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8%， 而美国的这个比例只是 2.4%， 拜登总统誓言要扭转这个局面。不过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预算问题研究员迪奇认为，美国并不需要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上向中国去看齐。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本来就应该比美国高，因为他们仍在发展当中，而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需求比发展中国家少。迪奇同时指出，美中两个基础设施投资的侧重点亦都应该是不同。以高铁为例，高铁显然是中国基建投资的重点之一。中国目前已经修建了全长 3.9 万公里的高铁，运营的时速达到350公里左右，而北京计划到2025年还要将高铁总长是增加到 30%。 相比而言，美国不单在高速铁路的发展上远远落后于中国，就连普通铁路亦都亟待改善。作为火车迷的拜登总统，在他的基建计划当中不单止提出修建新的铁路，还专门拨款800亿美元用于对美铁进行维修以及现代化的改造。美铁随后公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铁路港张图，以2035年是愿景回应拜登的计划。不过迪奇看来，在铁路交通建设上追赶中国是无意义。他解释说，中国人口到大，城市间的距离，所以大力发展城际轨道的交通是有必要。而美国地广人稀，只有不到 10% 的人口依靠轨道交通出行，相比而言 90% 的人口每日都要使用道路以及桥梁，对后者的投资才是更符合美国的环境。迪奇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应该将他们要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国家所拥有的相比，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基础设施是基于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地理环境。迪奇的观点在美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亦都面临质疑。一些人认为，美国在基建问题上面的短处就是在于是免重视一时一地的效益，缺乏长线思维以及大的局限。专注于中国的研究公司佳富龙舟创始合伙人郭毅豪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衡量高铁的价值的时候，着眼于它所能带来的难以量化的好处，比如是对工业效率的提升，这个是美国应该学习的。他说，计算基础的设施的成本是应该考虑到它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效益。康奈尔大学城市规划研究历史学家坎帕内拉亦都对《华尔街日报》系提出了美国在推动基建项目的时候的不足。他说，美国对直接受到影响的居民过分重视，而未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进行必要的考量。当然还有效率的问题，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为期8年，不过在他付诸实施之前，还是要先通过国会的审核修改，这个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拜登最初的愿景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得以实施仍然是未知数。星期三，拜登在白宫表示，他愿意在基建计划上妥协，但是不能够容忍什么都不做。他说，你们认为中国在投资这种数码基础设施的研发方面是做何等吗？他向大家保证，他是未有坐在那里等，但是他们盼着美国民主过于前户，过于局限，过于分化，跟不上步伐。之前美国有很多的基础设施方案都是在这样的博弈当中流产，即使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亦都因为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诉求而进展缓慢。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贝尔特认为，美中在基建问题上面差异很大的程度上是源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政治领导层 軍隊以及經濟是完全同日，所以政府可以輕鬆地引導經濟的方向。如果他想發展 5G， 想增加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他馬上就能夠實現。而在美國，政府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提供激勵補貼，需要讓大家相信這個是有利可圖，從而推動經濟向某個方向發展。這個不是中央政府一聲令下就能夠做得到。不過中國指令式的制度在掀起基建狂潮的同時，亦都帶來了很多個問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天磊指出，中國的四萬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通過國有銀行以及國有企業來提振經濟的供給，這個帶來了產能過剩以及是更嚴重的污染。而此外，中國在半導體、5G 等高科技領域的產業政策造成了這些領域投資過熱。金融時報表示，他們為新的大躍進，這個可能是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面，中國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仲加劇了債務問題。據國際金融協會估計，中國債務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是已經從2011年的 200% 是上升到 33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贝尔特表示，美国的政治制度正就是要避免这种因为政府权力过大而给予社会所带来的更大隐患的情况。贝尔特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政治系统是故意设计成让政府很难做事，这个是大家必须要记住的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公布了新政府首项重大国内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强调这个计划将能够提升美国竞争力与中国抗衡。不过有国会共和党人担忧，这项总支出达到20,000亿美元的基建项目过于庞大，包罗万有的内容恐怕将会没办法聚焦与中国在技术产业的竞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根据白宫公布的基础建设投资方案，内容大致分为几大的领域，包括6,200亿美元用于改善交通运输建设，6,500亿美元用于完善包括高速宽带等公共设施，4,000亿美元用于发展家庭长照以及系护理，以及系4,800亿美元用于投资技术的研发。在技术研发方面，白宫的计划参考了部分美国国会正在草拟的投资法案，将会为美国制造业提供3,000亿美元的资金，包括支持美国技术以及是关键供应链产业的生产，并且将会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以及是研究注入大约500亿美元的资金。而此外，该个计划还将会花费1,800亿美元用于发展以清洁能源对抗气候变迁为主的创新科技的研究项目。拜登政府表示，透过对这些关键技术的领域的投资，将会能够令到美国和在中国的竞争当中获胜。不过国会共和党人就担忧，拜登政府出台的这项计划将会使到原本专注于技术研究以在这些关键领域抗衡中国的努力被模糊了焦点。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杨在4月5号在推特上面发文的时候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是掠夺美国的市场、技术以及更多的东西，来为他们的国家提供资金。两党都一致认为，他们的无尽边疆法是必要的，但是不应该仅仅是基础设施法案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杨参议员这次在接受美国电视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很高兴提到拜登政府重视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但他认为白宫的基础建设方案过于华丽庞大。他表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拳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反击，他们不需要通过一个20,000亿美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法案。杨参议员还说，根据一些人的讲法，当中只是有 25% 是真正实际上是包含了基础设施。他表示，大家是需要对关键国家安全领域进行投资，并且将那些投资从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单独分开来。他还强调，21世纪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机械人的研发等领域，才是未来的竞争重点。他还说，这些投资能够真正帮助美国工人增长经济、提升军事实力，并且让美国在同中国的竞争当中是获得胜利。 為了應對中國的挑戰，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在共和黨洋參議員明去年的曾經共同提出的一項名為無盡邊疆法的議案，旨在是通過增加對未來技術的投資來鞏固美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領導地位。該個法案目的是在未來五年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投資1000億美元，用於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計算等十大關鍵技術領域的研究，並且在全國範圍內是成立區域技術中心。不過法案在上一屆的國會並未取得任何的進展。新國會上任之後，成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舒默推動了這項法案的努力卷土重來。今年3月舒默宣布他已經指示8個相關委員會的兩黨領袖擬定立法，目標是為擊敗中國，同時創造新的美國就業機會。擬議當中的法案以去年提出的無盡邊疆法為基礎，將會繼續側重強化美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以及是提升美國供應鏈有關產業生產的獨立性和韌性。主要負責撰寫新版無盡邊疆法的楊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話，原本的計劃在3月底推出的法案現時爭取4月中旬前能夠順利完成。他對美國之音話，他們是希望在4月上旬推出法案，雖然這個時間點還有可能再些微調整，議員是還會提出其他的想法，但是他們希望將這件事是做好，這個是太重要。他還強調積極是與兩黨議員的協商討論，希望出台一項完整而且是獲得兩黨支持的技術產業投資方案，以作為未來數十年與中國抗衡的基礎藍圖。他說兩黨一直都會就有關內容進行討論，他和他的同仁談論過是時候，當然他們都是希望先看看法案的條文，他們現時還是未有看過正式的立法內容，因此這個是他們現時最關心的。他還說法案之後會採取完整的立法程序來進行，換言之，雖然過程是可能將耗時漫長，但是所有參議員都能夠針對法案內容提出修正案以及辯論。楊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當議員是聽到他們的計劃透過正常的程序推進法案，利用各個職權所屬的委員會來審議會議完整的審視法案，並且開放提供修正法案，他們都感到很期待。楊參議員還表示，他認為這項無盡邊疆法將會為美國關鍵技術以及供應鏈的研發製造產業產生是積極深遠的影響，因此他極力主張將法案獨立推出，避免法案因為納入拜登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而被淡化。他還表示，如果無盡邊疆法或者他組成的內容被包含在較大型的基礎建設方案裏面的話，這個不是一個好的跡象。他是必須要坦白地說，認真而言，他們是應該要繼續推進在他所建立的起來的兩黨共識基礎上面來推進無盡邊疆法。他還表示，當你將其他的議題混為一談的時候，當你將家庭護理、電動汽車和其他的核心技術的投資全部混為一談的時候，這個就是一個對此不是很認真的信號，楊參議員表示，因此他希望他能夠是將兩者分開。他甚至提到，他目前無法支持拜登政府所提出的這項基礎設施的投資計劃，除非國會方面能夠將技術產業投資的部分單獨提出方案。兩黨議員這個星期仍將處於為期兩個星期的休會狀態，預計下個星期才會重新展開議程。目前仲係唔清楚，無論係白宮提出基礎建設投資法案，抑或係國會原本議議當中嘅抗中法案，將會如何進行。不過兩黨成員都表示贊成對美國技術產業進行投資，以抗衡中國嘅競爭係十分之重要。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海恩在休會前夕在國會山系對記者說，國會中的中國法案他認為正在發展當中，他認為這是需要跨黨派的，同時亦都應該要與行政部門有重大的密切溝通以及協商。海恩還表示，他相信國會緊接下來將會展開繁忙的會議討論，希望無論是基礎設施法案還是技術產業投資法案都能夠盡量爭取兩黨的支持。 據路透社的報導，參議院商業委員會下個星期將會就無盡邊疆法的議案內容召開聽證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隨著中國對亞太地區安全穩定的威脅與日俱增，國際的專家呼籲日本需要發揮區域領導作用，聯手美國等盟友更加積極地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日本和很多國家面臨同樣的困境，與中國有著深厚的經濟關係，又對中國在全球擴張的野心越加不安，这个致使到日本长期以来即寻求与美国等盟友保持紧密的联系，但对中国的批评一直较为低调。然而国际关系专家指出，日本需要调整对华策略，更加积极地行使区域大国的领导作用，对中国的挑衅做出更为积极的反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伊藤阿胜解释说，在2012年安倍晋三开启第二次任期之后，日本政府就推进了双重战略，即在温和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和中国进行对冲与合作。但当前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伊藤阿胜对美国之音说，对日本来讲，来自中国的风险正在从过去的双边政治风险转变为今日更加廣泛的大國競爭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他在一篇分析文章中還寫到，在中國更加集權的政治體制之下，中共對市場的干預和對經濟依賴武器化，對日本企業以及西方企業來說都是實實在在的風險。其中唯一一個並沒有參加到上個月就新疆局勢对中国官员实施统一制裁的国家，日本政府再次试图避开可能会破坏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正面冲突，但这个似乎并未有给予日本商业带来想象中的优势。日本品牌仍然被卷入中国民族主义者抵制的浪潮中。尽管担忧地缘政治风险，但是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正在迅速发生转变，有望推动日本在制裁中国人权侵犯上发声的意愿。一年来，日本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更加强硬。据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研究，有 86% 的接受调查的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主要是受到新疆、香港问题和领土争端的推动。日本立法者亦都呼吁惩治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彭博新聞社上個月援引日本前防務大臣中谷元的話講，日本被視為對正在發生的一切假裝看不見的國家，這個是可恥的。中谷元是日本眾議院一個跨黨派對華政策議員小組的聯合主席。面對輿論壓力，日本政府對中國的語氣在某些方面已經強硬起來。在這個星期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通話中，呼籲中國採取行動改善新疆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並停止對香港的鎮壓行動。日本的呼籲似乎挑動了北京的敏感神經，中國外交部罕見地就王毅和茂木敏充的通話發表了兩份聲明，其中一份聲明暗示美國總統拜登最近努力與盟友協調對華戰略，警告東京避免和跟隨華盛頓就人權侵犯問題制裁北京。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政策研究所教授井上一郎認為，2022年下半年習近平結束第二個任期之後，很可能邁向第三個任期，因此中國近期內不可能改變外交政策或者是回歸合作。他說，在習近平的第一和第二個任期內，中國在香港、新疆、台灣、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等主權相關問題上顯然保持了強硬的立場，絲毫都沒有什麼妥協。井上一郎星期一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活動上表示，中國並不完全否定 或者試圖推翻當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但是中國正逐步以改變當前的國際秩序為目標，使之對自己有利。井上一郎表示，中國啟動了擺脫全球經濟依賴的雙循環戰略，試圖建立一個能夠抵抗全球經濟壓力的強國，因此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之間面臨的挑戰更為相似，有理由去堅定地保護自由的國際秩序。他指出，正如最近的美日聯合聲明所顯示，日本和美國在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方面開始有共同的擔憂。今年三月中旬，日美兩國外長和防長在東京舉行了美日安全協商委員會2+2會議，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將中國視為共同挑戰，並對北京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權侵犯以及海上強權行為表示嚴重的關注。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日本政界曾經擔心過新一任政府是否會延續對華的強硬立場，而拜登政府的重返印太戰略以及上述會見與聲明展現了華盛頓對東京的支持，可能進一步推動日本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對抗中國日益增長影響力的有力夥伴。接著下來，美國總統拜登將於4月16日在白宮接待日本首相菅義偉，這個是拜登上任之後首次有外國領導人來訪，體現了日本在日益緊張的美中競爭關係中的重要性。滑鐵盧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威爾許對美國之音說，我期待拜登和菅義偉在一系列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上發出團結的信號，重要一點就是將是明確的，東亞出現了新的冷戰，美國和日本是一方堅定的夥伴。日本傳媒報導指出，美國和日本兩方在會晤期間有望宣布加強在亞洲安全領域的合作，尤其是涉及對日本在領土爭端中的支持以及穩定台海局勢的重要性。另有傳媒報導稱，在菅義偉訪問華盛頓期間，日本和德國的外交部長以及國防部長將舉行網上對話，分析稱東京正要爭取更多民主同盟國家支持，承認日本的主權聲索。面對日本計劃在印太地區扮演更加強硬角色的跡象，中國近月來在附近爭議海域展現出越來越強勢的侵犯行為。今年2月，中國通過海警法授權中國海警可以在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海域內對外國船隻動用致命性的武力，之後中國船隻屢次駛向爭議海域。日本防衛省星期日4月4日表示，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在五艘護衛艦的伴隨之下，通過宮古海峽駛向太平洋，這個是自去年4月份以來首次通過該地區。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就是，如果台海緊張局勢加劇，日本願意在幾大程度上去介入，這個將會體現出日本維護地區安全的決心。日本一直在台灣問題上保持相對克制態度，但在近期的美日2+2會議上特別強調了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東京大學亞洲高等研究所國際政治副教授佐橋亮對美國之音說，一旦台灣出現緊急情況，美國對日本給予厚望，如果美國和日本的領導人的會晤就台海問題達成協議，將意味著美日領導人半個世紀以來首次直面台灣問題。他說，日本面臨的挑戰就是國內輿論是否真正支持日本在台灣突發事件中擔任共同領導者，但現階段至少有足夠的支持在台灣問題上採取強硬的外交立場，在和平時期加強對中國的威脅力。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國持續擴大對報導新疆強迫勞動爭議的外媒記者的打壓和迫害，外媒記者就呼籲抵制不對稱的媒體戰。下面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繼英國廣播公司 BBC 記者沙女被迫撤離北京轉調台北之後，華裔澳洲籍記者許秀宗亦都成為了中國大外宣的最新網絡攻擊對象。 90后的许秀忠自4月初以来持续遭到十几间中共党媒官媒以妖女、女汉奸等用语对他进行人格的攻击，并诬陷他为新疆棉花的始作俑者，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引发最新一轮的网络风暴。虽然两位记者都婉拒传媒采访，但沙女透过书面文字呼吁各界关注中国所发动的不对称的传媒战。而原籍甘肃的许秀忠则透过推特表示，将会持续报道新疆问题，写到教培中心关门，写到强制劳动结束。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以及两位有过中国工作经验的外国传媒记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一致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立即采取联合行动，来到共同抵制中国对新闻自由的持续打压，以及对外国传媒记者和中国籍公民记者的持续迫害和监禁。艾伟昂说，很明显地，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不希望有外国传媒记者在中国境内直击并监督其施政。艾伟昂说，北京政权一再骚扰外媒记者，目的就是要确保他们没办法报道真相。BBC 记者沙女被迫离开中国，就是这类骚扰所直接引发的结果。只是过去一年来，中国已经驱逐了总计18名的外国传媒记者，这是完全令人无法接受的。已经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 BBC 记者沙女，因报道中国新冠病毒起源、新疆棉以及维吾尔族强制劳动等敏感的议题而受到巨大压力和威胁。沙女在上个礼拜证实，在中国公安一路跟踪监视到机场的情况之下，他和太太同时都是爱尔兰公共广播公司记者的莫穗，以及三名年幼子女已经离开北京转调到去台北。他说，夫妇两个人未来将会从台北持续报道中国。 BBC 先前透过推特发表声明，沙女的工作揭露了中国当局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沙女则在上个礼拜五4月2号发表一篇名为在中国报道的严峻现实迫使我离开的文章，他表示自己是外国传媒撤出中国的最新一宗例子，亦都是中国在全球发动思想与资讯战的一环。他写到，自2012年主政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强化了几乎所有社会层面的控制，传媒已经成为他主政下的代表性战场。他说，外国传媒在中国报道的空间日益紧缩，但中国的战狼外交官却得以享受海外自由开放的传媒平台，大肆推文抨击 BBC 或者其他外国传媒的报道。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说，我的离开可以视为一场新兴极不对称思想控制战的一环，接触中国的管道变少了，将会削弱我们对中国实况的了解，但中国却得以利用境外自由媒体的制度来到破坏民主的辩论。沙女因为安全堪忧考虑撤离北京之后，却引来中国官方和党媒，例如是《环球时报》的攻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度咁嘲讽佢走佬做乜呢？华春莹表示，据称部分新疆人士和公司因沙女涉疆的假新闻导致利益受损，而打算起诉沙女。但他说，这是民间行动，与官方无关。华春莹上个礼拜4月1日仲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抨击在北京的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是一个不讲是非、不讲原则的非法组织。环球时报也都跟进官方的论调，以偏颇报道指控面对官司威胁的沙女已经逃离北京，正在台湾躲避，仿佛她是一个逃犯。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昂说，外籍记者在全球各地都会成立协会，互相联谊或者互通消息，但只有在好像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才会被视为非法组织，因为中国透过登记的手法来到施压并骚扰外籍记者。他说，好像沙女一样的记者在中国越来越难进行独立报道，尤其是坚持讲真或者 往往面临牢狱之灾。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中国至今已经关押了大约120位的传媒工作者，包括公民记者。艾伟昂呼吁民主国家政府应该尽快采取联合的阵线，共同抵制中国对新闻与言论自由这类普世价值的侵害，以及对传媒工作者的迫害。沙吕调派到台北之后，欧盟在上个礼拜五4月2号发布声明，谴责北京当局骚扰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声明称，欧盟持续关注中国当局施加于外国记者的不当工作限制以及相关的骚扰报道。除了沙吕之外，中国也发动网络攻击华裔澳洲籍记者许秀宗，以不堪用语，例如是妖女、女汉奸来到形容一位毕业自中国传媒大学、现于澳洲悉尼为各大国际传媒工作的记者。据许秀宗近期发布的15则中文推特贴文表示，他在2017年开始撰写新疆的强制劳动问题和维族社区的遭遇，而这些陆续发表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他说原是为了历史留一个底。去年3月，他協助任職的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發布研究報告《代售的維族人》，指控中國政府在援疆的大旗之下，將維吾爾族人送往全國的強制勞動，並點名耐克、蘋果等83間公司的供應鏈涉及其中。他說該報告並未提及到新疆棉問題，但近期大批中文傳媒報道卻誣陷他是新疆棉的始作俑者，並對他進行負面的人格攻擊。面對網絡攻擊，許秀宗堅持不噤聲。他在推文寫道，如果之前還有一絲閉嘴自保的念頭，被全網暴之後當然就沒了，只好繼續寫，寫到教培中心關門，寫到強制勞動結束，寫到天荒地老，從我個人的層面對事情就要做下去，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的，因為做啱嘅事咧，而禍及我身邊嘅人，我欠佢哋，我去還。佢仲話，關押維族人同其他少數民族嘅教培中心嘅根源係漢族主導嘅政府對維族人同埋文化徹底嘅摧殘。許秀宗表示，國安人員已經脅迫佢喺中國嘅屋企人，包括關押、審問、騷擾同埋孤立。佢話，去年底因為自稱偵探的托馬斯的國安人員還用英文在 YouTube 上散播色情小說似的性生活爆料，對他進行蕩婦的羞辱。面對中國越來越惡劣的報導環境，前半島電視台節目主持人、現為獨立傳媒人的趙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合法派駐中國的特派記者在報導上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這個有礙於各界對思想和資訊的交流，再加上中國和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對峙越來越激烈，這些都是令人非常失望的趨勢和發展。趙律說，中國政府最大的挑戰在於他們能否將西方政府和獨立傳媒分為視之，中國經常都將外媒視為西方政府的羽翼，而忽略它的獨立性。除了傳媒觀的差異，他說隨著中國的壯大，中國在新疆和其他議題上越來越強化他的片面的主張，而且無懼於在境外挑戰和他觀點不同的看法。他繼續說，這個是一個新的趨勢，中國除了提出自己的主張之外，還透過訴訟驅離記者並抹黑記者或學者來到讓他的不同意見噤聲。消息和言論原本是一個社會進步的來源，但現在他說極其荒謬地，我們彷彿進入了一個士多啤梨族的時代，輕易地就會被不同的思想或言論所挫傷，而這一種對意義和思想的恐懼和心態不單止發生在中國，在其他諸如印度等國家或社交媒體上亦都可以感受到。趙律呼籲國際社會應該對中國在傳媒自由上的限制採取一致的反對立場，並督促中國持續開放，因為他說中國的傳媒限制越多，傳媒就越難正確報導中國，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只會增加更多對中國的誤解或錯誤認知，其實是不利於中國的。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資深外國傳媒記者都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對五眼國家，亦即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傳媒特別敏感，將它視為政府的羽翼，而不接受它的獨立性， 一位於2014年到2019年派駐北京現轉往香港工作的記者說，中國少有獨立於黨國之外的媒體，因此中國政府很習慣性地將記者視為政府的附庸，而忽略記者在各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樣的，都是在度監督當權者的職責。亦都曾經親赴新疆採訪，看到新疆人所到之處都受到監控的他說，中國若無監禁為吾以人，或隱藏實情，為何就不開放新疆讓外界自由進入採訪呢？他說，以我的經驗來看，只要拒絕開放或者只有限度地開放，就代表你有所隱瞞，不想讓全世界看到真相。他說，中國越來越嚴峻的限制已經對他的工作帶來困擾，尤其受訪者可能遭到拘禁的事實亦都讓他為了保護受訪者或擔心自己因此遭受迫害而有了自我審查的心態或寒蟬效應。他說，這些都是不利於真相或者是真實中國的呈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国政府星期三收回了考虑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讲法，强调对冬奥会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不过有评论认为，西方国家正是积聚起来对北京的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趋势。拜登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必须对北京奥运系采取行动，另外呼吁将赛事移师他国的声浪系四起，包括日本、美国都是建议地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否认了一日之前关于寻求同盟国磋商联合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讲法，表示美国是没有在考虑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他们对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立场没有改变，他们没有讨论过，亦都没有正在是讨论同盟国以及伙伴的联合抵制。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星期三亦都表示，目前没有任何改变美国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计划的讨论。一日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有关美国将会如何参与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可能抵制在议程上，这个是美国希望同盟国讨论的事情。他补充说，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亦都符合盟友以及伙伴的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与防务合作研究员马明翰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务院虽然撤回了早前的评论，目前看来似乎亦都没有是联合抵制行动，但是对他来讲，似乎很清楚的是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有关的问题，并且意识到对奥林匹克需要采取一些的行动，并且已经开始同盟国以及伙伴进行对话。政治风险顾问机构欧亚集团上个星期四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美国同盟国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可能性为是 60%。 财富杂志引述该个报告的讲话，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当中正在积极聚起一起的势头，至少部分抵制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所谓的外交抵制，即是禁止政府官员参与奥运会，但是仍然会派运动员参加比赛。外交抵制有时是暗示性的，比如2014年奥巴马总统排除了所有美国民选官员参加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说，过去几个月以来，一些在北京的外交官讨论了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抵制的可能性。当时一些主要商业品牌正因为这些公司发表了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遭到侵犯的声明而受到攻击。中国政府星期三警告华盛顿不要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外交部分人赵立坚表示，对体育政治化将会损害奥林匹克现象、精神以及各国运动员的利益。他说，包括美国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将不会接受他。但是马明翰指出，中国的指责显然是荒谬。奥运会从理论上应该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就是政治目标。奥林匹克运动的管理者推动了这些政治目标的发展。各个国家以及城市出于是政治原因寻求主办奥运会，因此利用奥运会来回应中国的行为，他认为是完全适当。
星期三，马明翰发表了主张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搬离北京的研究报告，移出赛事。他说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尤其是新疆，可怕的人权状况，可以说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的事件，仅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完全不合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